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历代王第35章的下面一段部分哈，就是他们在格拉森遇到那个被鬼附着的那一段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今生，当我们还在罪恶捆绑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您拣选我们，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锁。主啊，我们看到您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愿主您今天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您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的大能，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救主和他的同伴们一大早就靠了岸，清晨的曙光普照海面和田地，给人带来平安的祝福。但他们一上岸，就看见了比海上风浪更可怕的景象。两个疯子从坟场藏身之处向他们冲来，好像要把他们撕烂似的。疯子带着逃脱枷锁捆锁时挣断的铁链，他们曾用锋利的石块割破自己，身上鲜血淋漓，纠结的长发之下，眼睛瞪得大大的，人的模样已被附身的鬼魔完全消没，形象可比禽兽。门徒和同行的人大大惊慌，转身逃跑，但他们发觉耶稣没和他们一起跑，就回来找他。耶稣仍在原处，那曾平静风浪并曾亲自与撒旦交锋而得胜的主，绝不在这些鬼魔面前逃跑。当两个张牙舞爪口吐白沫的疯子来到面前时，耶稣举起那平静风浪的手，他们就不敢近前，只得站在他面前咆哮怒吼，突然赖之河。耶稣用权柄吩咐巫鬼从疯子身上出来，他的话刺入了这两个可怜人的黑暗心里，他们在朦胧中感悟身边有一位能救他们脱离残害他们之鬼魔的主，于是跪在救主面前拜他。但当他们要开口求他怜悯时，巫鬼却忌他们的口，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巫鬼利用所附的人为媒介，央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在附近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里去，耶稣就准了他们。那群猪立刻惊了，闯下山崖，都投在海里淹死了。同时那曾被鬼附着的人身上起了神奇的变化，有光射入了他们的心，使他们现出理性的眼神，那一度反照撒旦形象的面目忽然变得温驯，血迹斑斑的手静止下来了。他们便用欢乐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拯救了他们。放猪的人从山崖上目睹一切，便急忙去将这事报告给他们的主人和其他人。那一带居民存着惊奇和恐惧的心蜂拥前来见耶稣。那两个曾被鬼附的人原为当地的大患，他们所在的地方无人能安全经过，因他们常以鬼魔般的残暴袭击过往的人。现在他们已穿上衣服，恢复了理性常态，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论，并颂赞治好他们的主。可是当地民众见了这神妙的奇事，并不表示庆幸，他们对猪群的损失反看得比两个人从撒旦权下得蒙拯救更为重要。耶稣让猪群的主人遭受损失，原是为连续他们，他们专顾地上的事而不顾属灵生活的利益。耶稣要打破他们那自私自利的迷魂阵，让他们能领受他的恩典。不料他们却因痛惜财物的损失心中悲愤，竟瞎了眼睛，看不出救主的慈爱。救主所显示的超自然的能力反引起民众的迷信 和恐惧的心情。他们唯恐这位陌生客来了，或许还有更多的灾祸要来。他们怕再受经济上的损失，就决意不要耶稣留在那里。那些与耶稣一同渡海的人，把昨夜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说他们如何在风暴中遭险灭顶，险遭灭顶，以及耶稣又如何平静风浪，但他们的话并没有发生效力。众人惊慌地围着耶稣，苦苦求他离开他们。耶稣答应他们的要求，就立刻上船往对岸去了。那在这里讲到耶稣是怎么让这个被鬼附的人让他能够恢复理智然后又讲到他把那个猪让那些鬼附到猪上了。那么这个呢，一直是大家不太明白的，因为按照耶稣的这个能力来说，他完全可以不让这些鬼附在任何身上其实也不见得这鬼就非要附在某个身上，因为像耶稣赶了其他的鬼也赶过的呀，都没有说这些鬼从这个人身上走了要给他再找一个另外再找一个寄居的地方，都没有的。他就在这里很奇怪这些鬼央求耶稣附到猪上。那一头猪在现在可能也应该是好几千块钱吧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很贵的。所以耶稣应该是明明就知道他这样做会让别人因为经济损失而拒绝他，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然后的确呢，这些人也就真的也就反对他要他走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说每次都是有的时候其实主让我们遭遇一些经济损失其实他是为了要救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扎在那个钱眼子里头，因为人很容易因为我们说的嘛，有一句俗话，钱钱钱命相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这个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体会到过拮据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窘迫性但是呢我们自己信了主过后，我们又需要不受钱的奴役，然后我们需要做钱的主人因为这个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的，它毕竟是身外之物所以我们其实主很多时候他在我们的钱财的管理上，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尽忠的话，主他还是会有的时候让我们遭受损失，然后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让我们在主面前自省。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遭受损失就是因为这个目的但是有的时候，那这个至于是不是这个目的，那就是每个人自己在跟主的交往当中自己去确认了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可以确认的。救主所显示的超自然能力，接下来格拉森的居民有基督的能力与慈爱的活的证据摆在面前，已经看见那两个恢复了理智的人，只是因为恐怕危及自己属世的利益，竟不惜把那在他们眼前驱逐黑暗之君的主看成一个打搅他们的人。于是天上的恩赐被他们关在门外了。我们虽然不像格拉森人一样拒绝基督本人，但还有不少的人不愿顺从他的话，因为顺从就不免要他们牺牲一些属世的利益。许多人怕耶稣会使他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就拒绝他的恩典，使圣灵离开他们。这里讲到就是前面一段讲到，当人们求耶稣离开的时候，耶稣答应他们的要求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也是需要注意，我发觉我们有很多时候中国人有强迫症他要对你好他就硬要对你好然后要传福音给你就硬要传福音给别人，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爱不爱听他就要去给别人传福音，弄得别人很讨厌这些基督徒。当然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是无论得失不得失勿要传道，那是对提摩太的吩咐，提摩太是讲道的，那你讲道的人你肯定是这样的了，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是在讲台上按时分粮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当你在面对不信的人的时候， 在面对那些不愿意接受你的时候，在面对自己不幸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放弃自己的强迫症。强迫症就是一种自私，为了要达到满足自己的心理的这种强迫的这种欲望啊，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就把别人当作工具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这种传道的欲望。其实反而让别人讨厌我们，讨厌耶稣，这实际上是为耶稣做了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的主非常尊重人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学做基督徒，首先一个就学会，我们要去尊重我们周围的人。尊重我们周围的人，很重要的就是尊重别人的意愿。然后接下来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就发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跟从耶稣，不愿意照着主的旨意去做，是因为我们自己怕自己的属世的利益受损害啊。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啊，都是这样，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啊，不认为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整个的交付给主，可以主是可以托付终身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不敢啊，总觉得这个事儿我要是按着主的旨意去做的话，那可能我就事业上没有希望，或者是我在这个圈子里就活不下去，或者是就会影响我自己挣钱，我的名声等等这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这些属实的利益，短暂的这种蝇头小利，我们看得太过重要了。实际上当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看破红尘就会知道其实这些什么都是浮云，没有意思的。真正长存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真正能够长存的，真正是在我们身后都还继续存在的，不是我们的名声，不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职业甚至不是我们的家人，而是我们的主同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每一天，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个优先权。当我们把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优先权考虑清楚过后，在对待很多的所谓的试探上，我们就可以在试探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做好决定了，那就是我们愿意为主活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荣耀主的名。这样当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坚定的选择就不会受试探了。好，我们接下来读，但那两个被治好的疯子态度就不同，他们极愿与救他们的主常在一起，他们在救主身边，就不再怕那些残害他们、使他们丧失人性的鬼魔了。耶稣正要上船时，他们紧紧地靠近他，跪在他面前，求他准他们跟随他，以便常听他的教训。但耶稣吩咐他们回家，把主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告诉人，这就是他们所应做的工作，回去向不信上帝的人传讲自己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恩典。要他们离开救主是不容易的，回去与不信主的乡邻同处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况且他们久与社会隔绝，似乎没有资格去担任耶稣所指定的工作。但耶稣一指出他们的本分，他们就情愿服从。他们不但向自己的乡邻传讲耶稣，而且走遍底加波利全地，到处宣扬他拯救的大能，诉说他如何救他们脱离了鬼魔。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一种经验，比单为自己的利益而留在耶稣跟前更为有福，因为传扬救恩的佳音能使我们更接近救主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当救主救了他们过后，他们要与主同在，其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但是与主同在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多种形式的在耶稣那个时候不一定就说你非要跟在耶稣身旁，随时他左右，你才是跟他同在当然这是非常令人愉快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永远陪伴在主的身边然后遇到风浪，主为你平息，遇到看到别人受痛苦，主一在，痛苦就没了 这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与主同在，更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的与主同在的方式一样，那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被圣灵充满，我们去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事，所做的善事，去跟别人分享。那这两个人其实分享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难，因为他们是有货的，有干货的在他们心里，因为他们经历了主他们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知道，当主在他们生命当中出现过后，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们是真正见过耶稣的所以他们的生命有改变，他们能够去把他们所经历的生命不加任何油盐酱醋，不添油加醋的，就直白的、简单的、单纯的把主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简单的、诚实的讲述出来，这就是他们为耶稣所做的最有力的见证所以他们以前是在世界上没有用的人，并且不光是没有用的人，而且是遭人嫌恶、会损人的人、损害人的人。但是当他们的生命被主所触碰之后，被主改变之后，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就有了一个目的，就有了一个意义。他们接下来就是要按照主对他们生命的吩咐，他们要去把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他们不光是向他们自己的乡邻，而且他们还向整个底加波利全地，那个整个省，那个整个地区，他们都到处去宣扬救主拯救的大能。所以其实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这一些，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经过耶稣改变的，你就不会再把你的生命放在任何其他的重点上。就算你今天是有其他的工作，但是那些工作也会成为你的一种副业，是你传福音、传讲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大能启示的一个媒介而已，一个方式而已。你整个人生的动机、人生的终极目标将会是到处去传扬主耶稣拯救的大能当你在做生意的时候，当你在卖东西的时候，当你在教小孩的时候，当你在上学的时候，当你在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或者在公司在跟你同事接触的时候，在你推销的时候，在你卖保险的时候，在你所做的这一切，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都会把主在你身上所有的这种影响力会彰显出来，不一定非要告诉别人说你是信耶稣的或者怎么样，不一定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你没有机会这样去说，但是别人会从你身上，因着主在你身上所行的大能，而感受到你身上有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一种气质，一种味道。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接触当中人们就会知道你是跟过耶稣的，耶稣在你身上是有过神迹的。所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来知道耶稣，来认识耶稣。这两个被治好了的疯子是耶稣最先差到底加波利一带传扬福音的人，他们只有片时的机会听基督的教训，并且从来没有听过他整篇的讲论。他们不能像那些天天与基督同在的门徒一样教导众人，然而在他们自己身上有那足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凭据。他们能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对基督的全能、自己所看见、所听见和所经历的事告诉人。这是每个心受神恩感动的人所能做的。蒙爱的门徒约翰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就是要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自己看见、听见和经历的事。如果我们步步跟着耶稣，就必能透彻、深入讲述上帝引领我们的经验。我们能说明自己曾如何试验他的应许，并发现这应许是可靠的。我们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见证基督的恩典，这正是我们的主所要的见证。 而且正因缺少这种见证，世人将要丧亡了。的确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我们实际上传福音不需要你有博士学位，不需要你有硕士学位，甚至不需要你识字，就需要我们经历过耶稣，看到过耶稣，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耶稣，我们并不知道耶稣，我们误表了耶稣。我们就是需要把我们所知道的讲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台上，很多传道人啊，他一天到晚给你讲律法，讲信心啊，讲什么干巴巴的啊，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什么，怎样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结果怎么样等等，这些都是逻辑，都是理论啊，他没有生命在他里头，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上帝啊。所以怀斯姆说，我们正因缺少这种见证，世人就将要丧亡了啊，我们自己也要丧亡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证啊。所以我们需要去经历耶稣啊，去经历耶稣。那去经历耶稣实际上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破釜沉舟，要断自己后路，要按照主所说的话去做啊，要做决定，按照主的话去做。那当我们不愿意破釜沉舟，不愿意断自己后路的时候，你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经历耶稣的，因为你不愿意依靠耶稣嘛。那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他没有行神迹的空间啊，什么事情你都自己想办法，甚至遇到了你该一心靠在主身上的时候，你还担心主靠不靠得住，总要自己找一个退路。那你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主就没有办法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缺乏与主的交通，缺乏与主的经验。我们很多时候是要逼自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像在我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我就会故意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断了自己的后路啊，可能会让自己过得更不好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啊，我就觉得我需要让自己在40多岁的时候重新要来过一过我以前在17岁信靠主过后，放弃高考，然后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4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还是面临挑战，有思想斗争的。但是我就觉得，当我们一旦下定决心，我当时就想，我曾经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各方面其实刚刚信主，那个时候都敢把自己完全交给主。敢跟主说，就算我一辈子是高中生，我也愿意在主的教会里工作啊，只要主你不嫌弃我，我不是一厢情愿啊。当时就这么就愿意，就说我就愿意一辈子高中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主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一个承诺，当时就明显的感到很喜乐。从此我也发现主从来没有亏负过我，就是你把自己的后路，把自己的一切荣誉，自己的一切名声，自己的一切的一些对自己的打算都放弃，你不为自己打算，主就会为你打算。当我们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主就没法为你打算。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单纯，我们需要像小孩子，不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我们要体验基督，要经验基督的大能，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后路断了啊，不要让自己有任何人间的依靠，让自己有人世间的依靠，我们对主的依靠心真的就会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当中，我跟主的关系真的就是突飞猛进的啊，我自己会感觉到，自己早灵修这些也对我是个帮助啊，然后我自己的客观环境啊，遭遇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真的是我人生的一大财富啊，所以我现在是带着感恩的心啊，我在来到主的面前，我就觉得不管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还是我在人到中年啊40多岁的时候，主都没有负过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不负主啊，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主就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真的，弟兄姐妹啊，我真的邀请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放下我们的一切劳苦重担啊，把我们的一切的打算、一切的筹谋、一切为自己、为家人、为我们的前途啊、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打算，我们都愿意把它放弃。我们愿意，我们敢把自己逼上绝路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绝处逢生。因为在绝路的尽头，主总在那里等着我们啊，他其实早已急不可待的想把他的福气、他的平安、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好，我们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哈。 格拉森人虽然没有接待耶稣，耶稣却没有任凭他们留在自己所选择的黑暗里。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时，还没有听过他的教训，他们所拒绝的自己并不知道，所以他差遣他们所不至于拒绝的人，将真光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真的是非常慈爱，这些人拒绝了他们，但是主不拒绝。我们在这里发现，就是这些人这样拒绝主，主都不拒绝他们，主还给他们留了后路，主还把他的两位福音的使者留给他们，让他们在主离开过后，仍然有主的福音传给他们。主就是这样给人70个7次机会的一位主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在真正接受主之前，我们可能其实还是遇到过主的，但是我们心里就是不接受他，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想过一个闲散的生活，我们自己是不受约束的，所以好像总不愿意把我们自己规整在主的这个权下啊，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主，我们跟主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这种状态。但是主不丢弃我们。主允许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但是他不愿意我们长久停留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他派圣灵催促我们，他也派各种不同的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催促我们，能够及早的为他做决定，做最后的决定。撒旦使猪群淹死，目的就是要使众人离开救主，并阻止福音在那一带传开。然而这件事轰动了全地的人，注意基督是任何其他事件所不能做到的。救主本人虽然离开了他所医好的人，却仍然留在那里见证他的大能。那两个曾做黑暗之君工具的人，反成了传播真光的媒介，上帝儿子的使者。众人听了这奇妙的讯息，无不惊奇。从此，福音的门户就在那一带地方打开了。即至耶稣回到底加波利时，众人就蜂拥而来。他们不但来自一个村镇，还有成千的人从各乡各处聚集来的，一连3天静听救主的讯息。可见连鬼魔的权势也在我们救主的控制之下，而且恶势力的作为也受他支配，为善事效力。用格拉森疯子的遭遇给门徒上了一门课，他说明撒旦要把全人类陷害到何等悲惨的地步，同时也说明基督救人脱离撒旦权势的使命。那两个可怜的人住在坟营里，被鬼附着，受着放荡不羁的情欲和可憎的嗜好的束缚，说明人类受撒旦管辖所必有的结果。撒旦不断在人身上施用他的魔力，要使他们心神错乱，牵制他们的思想趋向邪恶，鼓动人行凶犯法。他摧残人的身体，蒙蔽人的理智，腐化人的灵性。人每次拒绝救主的呼召，就是向撒旦投降。今日无数的人在家庭中，在业务上，甚至在教会里，都在走这一步。而且正因这缘故，凶暴和犯法的事就充斥了大地。道德上的黑暗像死亡的黑影一样笼罩了世上的众生。撒旦用狡猾的试探引诱人走向罪恶，越陷越深，结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但与耶稣同在乃是抵挡撒旦魔鬼的唯一保障。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已经显明撒旦是人类的死敌和毁灭者，也已经显明基督是人类的良友和拯救者。基督的灵必能在人心中培养高尚的人格，端庄的品格，他必造就人，使他们在身体、心灵和精神各个方面都能荣耀神。现今有许多曾经堕落为撒旦工具的人，已经靠基督的全能成为公义的使者，并由神儿子差派出去诉说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阿们。